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建成之后，所罗门站在圣殿面前，问了一个可能在建圣殿之前就该问的问题：神啊，你真的会住我修的这个殿吗？经文是这样写的：上帝啊，你真的会住在人间吗？看啊，诸天尚且不够你居住，更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呢？在所罗门之后1000年，我们终于有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神真的来到了人间，住在了我们中间。约翰福音写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人间？他在我们中间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就是福音书要回答的问题。耶稣是古往今来头衔最多的人，我们对耶稣有250多种称呼：弥赛亚、基督、犹太人的王、人子、好牧人、神的羔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耶稣。但是最能反映耶稣本质的称呼写在了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中文翻译的这个道字在古希腊文中是 logos， 英文翻译成 word 都是神的话语的意思。话语在古希腊语中原本有一个词，就是 rhema。 我们常听牧师说瑞玛的话语，其实瑞玛本身就是话语。瑞玛的话语严格来说是重复句，这是在华文社会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Logos 第一次代替 Rhema 被用作神的话语是在公元前20世纪，当时托勒密二世出于政治考虑，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找到了70位犹太学者，把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了古希腊语。其中菲洛是这70人中最资深的领袖级人物，他认为圣经中神的话语不简单是外在的话语，还是神内在的思想。因为话语首先是在思想中形成的，思想也是用话语来描述的。他注意到在创世纪和诗篇中，神的话语经常展现出行动力，似乎可以离开神的身体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因此菲洛想要找到一个比 Rhema 更贴切的古希腊词汇来描述神的话语，他找到了 Logos 这个词。对菲洛来说， Logos 就像是有人格一样，他在著作中用男人的他来做 Logos 的代词。除了神的话语之外，菲洛也把耶和华的使者翻译成 Logos， 他认为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过，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主耶稣，只是旧约是隐藏的，三位一体的真理还没有显明，所以摩西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只把耶稣叫做耶和华的使者，有钦差大臣、神的全权代表的意思。约翰熟知菲洛的圣经译本，事实上新约中引用旧约时 90% 引用的就是菲洛等人翻译的这部70世译本。因为当时的犹太社会已经高度希腊化了，即使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用的也都是希腊文的圣经。在这个背景之下，约翰把耶稣称作 Logos 是再贴切不过了。不过相比菲洛，约翰赋予了 Logos 更深刻的含义。为了理解约翰是怎么使用 Logos 这个词的，我们要回溯 Logos 这个词本身的历史。约翰写福音书的这个地方是以弗所，在今天土耳其境内，这里是古希腊的文化圣地，科学的发源地。郊外有被称作世界七大奇迹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城里有古老的塞尔苏斯图书馆。就在这同一个地方，比约翰早600多年，住着一位被后世称为科学之父的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是一个爱问为什么的人，他说人必须训练自己的感知能力，用感觉去观察世界，然后多问为什么是这样。 为了方便问为什么，他专门发明了一个名词，这个词就是 Logos。 对赫拉克利特来说， Logos 的含义就是为什么，就是事情的根本原因。赫拉克利特告诉人们要经常去寻求 Logos。 当我们研究生命 Bios 的时候，我们应该研究生命中的 Logos， 也就是 Biology 生物学。当我们研究地质 Geos 的时候，要研究地质中的 Logos， 也就是 Geology 地质学。当我们研究心理活动 Psyche 的时候，要研究心理活动的 Logos， 也就是 Psychology 心理学。在西方的文字里，大多数科学的学科都有一个词根是 Logos， 因为科学的每一个门类都在寻找相关的 Logos， 寻找这个学科的根本原因。然而科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只是在研究一个局部的 Logos。 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学工作者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窄。换句话说，我们越来越多的知道越来越少的东西。而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首先知道整个宇宙的 Logos， 知道包罗万有的 Logos。 为什么宇宙、时间、空间、物质、生命、人类、社会、婚姻、家庭，有形的、无形的、具体的、抽象的，一切的被造之物，一切的一切，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约翰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耶稣。耶稣是整个宇宙的 Logos。 约翰说，耶稣这个 Logos 是世界的本来原因，是希腊人常说的第一原动力。在太初，在神创造宇宙之前， Logos 就已经存在了。 Logos 与神同在，有神就有 Logos。 约翰说的与神同在，如果从原文直译的话，是与神面对面的意思，指两个人充满爱意的面面相对，描述的是一种爱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说神就是爱的人，因为我们是唯一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人。如果神只是孤单一个，那么在创造宇宙之前，神爱的是谁呢？所以 Logos 不但一直都在，而且有完整的人格可以爱和被爱。约翰接着说， Logos 就是神。三位一体意味着虽然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神只有一位。申命记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但这里独一用的是 Echad，是一个联合体。在创世纪第二章中，神说亚当和夏娃要二人成为一体，一体这个词用的也是 echoed， 用的是同一个词。神是由三个位格联合在一起的，但是仍然是一个神。有人说一加一加一不等于一呀，他说的对，不过一乘一乘一就等于一了。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约翰说 Logos 就是神，而且从一开始他就与神同在。经上记着，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约翰福音与创世纪是一对姐妹篇，他们相互交融，相互依托。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神做创造工作的时候用的就是他的话语，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诗篇也写道，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神用话语创造了宇宙万象，而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就是 Logos。 正是因为神的话语创造了一切造物，所以耶稣也是生命的源头。约翰说，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新约中看到中文的生命时，它可能是从三个不同的古希腊语名词翻译过来的。第一个是 bios， 是生物的生命，身体的生命，圣经会讲到这种生命，但是非常少。第二个是 psyche， 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的生命，是人的内在，人的精神世界，是人的魂。我们知道我们魂的生命比身体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当我们用国际求救信号喊救命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SOS， Save Our Souls， 救救我们的灵魂，而不是 SOB， 救救我们的身体。耶稣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耶稣用的就是 Suki， 我们魂的生命。凡是想要救自己的灵魂的，必须把生命托付给主耶稣。但是还有第三个单词，新约中的生命一词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古希腊词汇翻译过来的，这个单词就是走爱。但是还有第三个单词，新约中的生命一词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古希腊词汇翻译过来的，这个单词就是 Zoe。 Zoe 几乎是一个神学专用名词，对古希腊人来说， Zoe 是神所赐的高质量的生命，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这讲的是我们灵的生命，这生命来自于重生。当我们受洗之后，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 Zoe， 领受了被神祝福的会进入天国的永恒的生命。约翰接着写道，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这段经文有很多种翻译，比如黑暗不能理解光，黑暗不能接受光，黑暗不能战胜光，这些翻译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这样去看这句话，就是迷雾笼罩着大地，无论你向哪里看都是黑雾。耶稣像一个探照灯照进来，光照到哪里黑雾就散去。人们看到这道光，首先是不能理解它，然后是不愿意接受它，最后他们想驱赶它，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驱赶它，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胜过光，因为这光来自一切事物背后的根本原因，来自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在他面前，水可以变成酒，湖面会去托住他的双脚。人不能用他所造的去战胜他，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他隔绝，要么接受他。而当人有意识地与耶稣隔绝，他就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与光隔绝，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失去了生命，就待在黑暗里。但是当人接受了这光，他就成为了神的儿女，照在他身上的不但是光，还是真理，更是无尽的恩典和永恒的慈爱。因为经上记着，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从他的丰盛里我们都领受到了，而且是恩上加恩。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为你祷告。耶稣要把光照进你的里面，耶稣要把走爱永恒的被祝福的生命赐给你。从赐给你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与众不同，因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会追随着你，你会安享从神而来的高质量的生命，从今时直到永远。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